我们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是怎么出来的，我们说是唐代的草诗虚诗当中发展过来的。唐代的草诗和虚诗这个发展过来了，唐代就有了，对吧？就有了叫草诗和虚诗。草诗和虚诗什么意思呢？是农民把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换，交换就是商品经济发展了吗？就农民把自己用不完的吃不完的东西拿到集贸市场进行交换吗？这个地方就叫草诗虚诗。那么在然后呢，在空地上就形成了集市。本来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块空白地，空旷地，没有人住的，因为农民到把自己的东西拿过来进行交换，这个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，哎，大家这个往往是一种这个大家认同的一个地区，对吧？哎，认同的一个地方，他那就出现了。那么宋代呢，这个集市发展了，宋代文献资料当中就有了这种诗，比如说叫春诗、山诗、野诗、草诗，这个都是就是集贸市场，就是集贸市场啊，这个就是集贸市场了。这种集贸市场这个地方它有特点的，哎，它为什么在这块地方会在集中起来了？哎，大家不约而同的到这块地方来了，哎，什么道理了？哎，你说这块地方，他说那块地方，比如说这个都是空白地吗？空旷地吗？我也可以到这块地方去进行交换，那也可以到那里去进行交换，对吧？哎，当然为什么不约而同的都到这里来进行交换，这么有道理啊。往往分布于村与村的水路交通网，村与村之间有一个大家心目当中形成的一个水路交通要道，那这个地方就去进行交换，大家都方便，大家都来。农民赶集它有专门名词叫趁虚，趁虚，对吧？叫适合适节，这个都是一个意思，就赶集，我们赶集去啊，对吧？这个赶集呢，在学这个专用名词啊，叫趁虚适合适节。那么趁虚呢，我们什么时候去趁虚啊？好，有不同的情况啊，有不同的情况，有见日而集。什么叫见日而集？你解释一下。
见日而集，大概
嘛
不是天
天的，不是天天嘛？那你看这个见什么意思啊？
隔天。
哎，隔一天嘛，对吧？两天一次，见日而集，一三五六七，对吧？见日而集，对吧？这个很容易解释的，见日而集。哎，三日一集，啊，四日一集，五日一集，还有一个叫子午会。
子午会啊。就是一个，我们是中朗向，是不是夜
到的？六天一次。
哦，就六天一次。
哦。子日和午日，十二个嘛。
啊，十二个，
十二个时辰嘛，十天嘛也是十二个，按照十二。那么大家都去，哦，今天子日大家去，然后六天各六天了，各六天一次了，各五天，五日去子午会，就是六日一次，对吧？那么这个诗呢是这样的，还没有形成诗，还没有形成这个诗，往往是这样叫诗之所在，有人则满，无人则虚。人们来赶集的时候，这个人来了，等到集市贸易结束了，散掉了，没有了，还是一块空旷地啊，还是一块空旷地，没有，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诗，对吧？哎，来的时候嘛，人来了。人多啊，很热闹，就是这个买生意做完了，对吧？买东西买掉了，对吧？交换完毕，散掉了，还是一块空白空旷地，无人则虚嘛，对吧？好了，最初呢，我们说是物物交换，最初是物物交换，哎， 我们今天小区里面也有你家里的用不完的东西啊，哎，你我不高兴啊，也不高兴换，大家，哎，交换一下，你的东你我这里用，用不着了，你拿去，你的东西我倒需要，哎，交换一下，他是问我交换，所以我们讲商这个最原始的一种交换方法是就是问我交换，对吧？虎头掉虎头交换什么？鸡蛋，对吧？哎，这个这样问我交换比较简单。到后来呢，就商人来了，商人来了，就把货币带来了，就商品贸易出现了，对吧？商人来了以后就用货币，商人在这个地方空旷地开始开店铺客栈，开店铺了，开店了，开客栈了。旅馆了，开旅馆了，可以住了。你这个地方，那你那他到这里来，那个远方来的客人可以在这里住下来了，对吧？那么一部分人呢，本来是有人则虚，有人则满，无人则虚了。现在一部分人呢，搬到集市当中住，成为常住居。注意了，这个时候就常住居。当然，这个户口也不是国家认定的，他自己跑到这个地方来。国家没说嘛，争取哪一个宋朝政府或者什么政府办一个户口本本给你，对吧？登记什么没有的，他自己愿意搬到这个地方来住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地方开始是集市嘛，集市慢慢人闹了，那闹了嘛，店铺也开了，商店也开了，那么我就住到这里了，我就从农村里面搬到这里面来住了，对吧？很正常。就有不定期的感觉，对吧？这个有一个过程，有不定期的感觉到定期的感觉，开始这个感觉是不定期的，哎，不一定像见人而见，二人而及啊，子午会没有这个规则规律了，不定期的感觉，到后来是定期的感觉，到后来就是变成了固定的居民点，这个有个发展过程。你不要看市政啊，它有个发展过程，对吧？这样的一种市政形成，它是有一个完全是商品经济形成以后进行交换的需要，然后有人来住了，店也开起来了，旅店也有了，对吧？那么随着集市规模的扩大，商人的大批加入，居民的人数开始增多，然后居民人数多多，就有了住宅，就在这里就盖房子了，常住户口才盖房子了，住宅自己盖，对吧？当时地皮又不要，不像现在这个农村里的地皮到处都有，对吧？现在这个地皮就金贵了，城市里的地皮还得了？你在大城市地皮都要国家要收税的，怎么办？但农你那长安区大不易啊，谁给你地皮啊？对吧？他这个就可以自己住，盖房子啊。盖房子盖店，钱庄都有了，慢慢钱庄都有了，对吧？我这个最原始的银行嘛，对吧？这个时候银行是很晚了，以后这个钱庄了，票号了，银号了，对吧？这个慢慢都出来了，对吧？小的呀，规模小的呀，兑换的呀，钱庄，对吧？米铺啊，客栈等等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说市就形成了，这样呢市就形成了，对吧？这样就市就形成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镇，这个镇啊，以前也有过镇这个概念。比如说唐代，我们说唐代安史之乱，安禄山史思明安史之乱，为什么唐代的安史之乱会嚷成怎么样一个天下变乱，对吧？这个唐朝由此转盛为衰啊，安史之乱不得了啊，啊，是一个巨大的灾难，因为它是藩镇割据啊。什么叫藩镇呢？就是说这些节度使他们权力很大，为什么很大？他们有军队，这个军队有驻扎点，军队的驻扎点这个叫战镇。军事要镇， 军事要政，像北方军事要政很多很多啊，大铺的中唐的时候，中原地区都有很多军事要政啊，那节度使就驻扎在那里，所以称为藩镇嘛。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镇和这个镇毫无关系，毫无关系，也不是军事意义上的镇。我们讲的这个镇也是和经济紧密结合，实际上就是从市发展过来，市是小，镇是大，这个倒是有个啊大小之分，哎，市比较规模比较小，镇就规模大一点，对吧？因此市镇是结合在一起的，对吧？宋代经济中心南移，在市的基础上发展为更高级的商业中心，叫镇。宋代经济发展慢慢的进市啊，就发展起来了，发展起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啊，原来叫市的升级了，叫镇了。本来叫市的，本来江湾原来叫江湾市，后来江湾变市变大了，叫江湾镇了。这就是什么道理啊，对吧？小的叫市，大的叫镇，所以叫市镇市镇嘛，对吧？哎，就这么道理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市镇市镇结合在一起，镇比市大，就像县府城比县城大，对吧？哎，府城要比县城，县府领导县，府的城，府松江府。下面有很多县城，对吧？上海是县，上海当时县，上海县就在南市区这一带，当时上海，啊，对吧？哎，太仓也是县，当时太仓县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市镇呢，本质上是相同的，镇比市大，镇比市大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呢，政府就要来干预了。哎，看到这个很好嘛，搞出来一个镇嘛，这么经济发展了，我在这里可以收税了，他高兴了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国家政权就坏了，对吧？看到这个有利可图了，他就来了，啊，本来这个不是一个行政机构，对吧？本来不是一个行政机构，人家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自然形成的，和你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个时候政府看有利可图，他来干预了，那么当然没办法，以政权嘛，对吧？因此他在政府呢，本来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行政官员，从这个时候开始设立行政官员，叫监政官，啊，监政官维持治安和征收商业税，维持治安嘛，当成一种表现了，对吧？真正的目的呢是要征收商业税，啊，征收商业税，对吧？市政的格局、功能、结构和体系，市政的这个格局是什么，对吧？功能是什么？结构是形成怎么样一个市政结构啊？市政形成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市政，我们说市政连成一片，江南地区市政连成一片，因此可以讲形成一个市政体系。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市和镇的最大区别就是大小，这个大小怎么来决定的呢？大小首先是由人口来决定，一个市一个镇有多少人没有固定的，但是一般来讲市的人口要比镇的人口少，这是一般意义上来讲。比如说市的居民多数在100户到300户之间啊，100户到300户，比较小，100户到300户，500户到1000户的市就少了，啊，千户左右的市很少，千户左右以上就变成，以后就要发展成镇了，对吧？我们说以苏州吴江县为例，苏州有个吴江县，这个吴江县大家熟悉吧？毛泽东的诗词啊，哎，送瘟神啊，哎，就是以吴江县，吴江县这个地方血成很厉害的，解放前，啊，以苏州吴江县为例，啊，我们看 盛泽，知道这个镇是这个地方吧？盛泽，上海有一条路叫盛泽路了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盛泽就在吴江县，吴江县境内，盛泽100户，年木镇，年木镇，现在年木镇是不是景区镇啊？景区原来好像是年，原来原来叫原来是叫，对对对对，年木镇。年木镇因为名称难听了，所以后来现在改成景区镇，大概是这个镇。我记忆是这样一个啊，只是记忆，是不是有错？我回去还查，对吧？我估计好像印象当中它的年木镇是景区镇。我本来要今天来的时候准备要查一查字，因为上午事情多了，一下子又忘了。年木镇200，八尺，这个大家不大熟悉。啊，不要八尺300，商阳300，商阳市，梅堰市，这个大家都不大熟悉，因为这里地方都没开，毁掉了，现在很多市镇都毁了，像古建筑看不到了，所以江南地区其实市场是大量的，啊，犹如蛛网密布的，像蛛网一样的密布的，所以的，你看县与县之间都是市镇啊。都是你打开地图看，全部都是市镇。但是现在有的市镇也完全城市化了，看不清楚，因为完全是高楼大厦了。那么这个已经丧失了原来市镇的风貌了，对吧？因为破坏呀，破坏得很厉害。现在有那么些镇，古镇重新恢复起来了，但是这恢复起来是不是原貌呢？也很难说了，对吧啦？这古镇旧貌，它换新颜，但是包装呀，新的东西来包装呀。是不是完全旧貌，又完全恢复明清时的时期的，对吧？而且很多市镇现在都商业化了，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，对吧？我这个讲，比如说商阳300，梅堰500，还有一个叫新行有千户，啊，那么这个市是小，镇就大了，镇呢就数千户，有的多达万户，比如说乌镇。这个有名啊，茅盾的故乡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现在旅游很多人都去乌镇的，对吧？茅盾的故乡，这个有名的。乌镇呢是万户，乌镇就大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其实乌镇呢和清镇连在一起。所以有的人往是忘记了，就是不知道。就乌镇和清镇连在一起，因此呢，我们可以讲是称严格意义上来讲呢，叫乌清镇。乌清两个合在一起了，它是连为一体了。乌清镇实际上叫不应该叫乌镇，应该是乌镇和清镇联合在一起。我在80年代就写了一篇很重要一篇论文，就专门讲明清时期乌清镇的。这个发展功能结构，我这篇文章我还得奖了，在学上海的一个很重要的刊物上，就是学术院刊上面，我的这个是我研究的第一篇有关市政文章。第二篇呢，我是探讨啊明清时期上海宝山地区的市政啊，宝山我专门研究宝山地区的市政，宝山很多啊，哎，宝山。宝山很多市镇啊，大厂啦，啊，哎，对吧？毁掉了，你怎么办呢？现在这种都是已经见不到当时的风貌了，对吧？罗甸了，对吧？古城啊，都是的，南浔。我记得有条标语啊，游遍江南。什么99啊，不如南。以前那个这个公交车子上一条广告语，我已经有点忘记了，什么不如到南浔去走一走了，什么，对吧？大概这样一句话。南浔也不得了，南浔的诗最出名。实际上，湖州的诗实际上就是南浔， 南巡的诗，南巡出师，而且南巡的诗最出名叫七里诗。七里诗是畅销到菲律宾去的，南巡，而且南巡也不得了，南巡有这个嘉业堂，文化也发达。南巡的嘉业堂可以同宁波的天一阁相媲美，非常厉害啊。南巡的商人，以前上海能够发展起来，实际上很多南巡的商人向上海投资。国民党的元老蒋介石的老师张静江就是南巡人，不得了。南巡有四象八牛50条狗，拥有资产多少？拥有资产最多的号称为象，象不都是象，大象，其次是牛，再后面是狗，有50条狗，4象8牛，50条狗，你有听说吧？南京去看一看，不得了，真的，南京的古宅啊，它也有个叫刘，叫刘什么？不是刘罗锅的那个刘。刘墉也有个刘墉，但是不是刘罗锅那个刘墉，啊，南巡的接受西方文化，上海都还没有接受西方文化，南巡已经接受西方文化。它有个旅游点，外面墙是棕色的，里面是西色的，还有跳舞厅，当时的19世纪的跳舞厅啊，不得了啊。所以南巡的人完全已经西化了，但是他外面的外观呢，保持这个，因为中国的受到这批人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，你当时完全搞西式的被人为人所诟病了，对吧？因此要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啊，士大夫的文化传统，所以外面是棕色的，里面是西式的，里面用的玻璃哦，都是进口的玻璃哦，彩玻像教堂一样的玻璃，好看得不得了，里面还有跳舞厅。现在都保存，还有小连章，漂亮的不得了。哎，湖州有大连章，他这里小连章，小连章要比大连章更好，值得一看。南巡万户，南巡万户，浦源镇万户，浦源镇有万户，啊，浦源镇是嘉兴的，还有王将军这个听到过吧？嘉兴的，嘉兴镇，8000多户，还有上海的就是朱泾镇，这个应该知道的，7000多，还有上海这个应该知道，新昌，看新昌不得了，对吧？新昌可以看梅花，7000多，万户就是数万人啦，万户也不见得一家五口嘛，万户就是5-6万人，人口在当时全国都有多少了？明清时期全国都有几千万人口，不是现在，所以对这个镇的规模不小的，对吧？规模有的大镇是超过县城，比县城的人口还多，是吧？有的大镇，比如说像乌青镇，市场繁荣，商店林立，县城都没办法同它相比。乌青镇的繁荣，连县城都没办法同它相比，人口也多，市场相当繁华。那商店很多，南往北来的客人都到那里去，是吧？购买五湖诗，具体我等会以后我还要讲，对吧？我现在提出来的给大家了解一下，对吧？先知道一下。那么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我们留了下节课再讲，好吧？因为一讲到水的问题，江南地区的水同市政的关系，这个放到以后再讲。